在教会里，让我们一起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会行政。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那个教会行政呢，会继续努力，因为我们很多人呢做那个传道人也有头羊，你一般呢都没有受过什么行政训练，
是，
那你知不知道呢？现在我们内地很多的大学呢都有那个所谓那个 MBA 或者 BBA,
工商管理，
对了对了，
嗯，
其实表示呢现在中国进步了，就很多机构他们的领袖人才都去念那个什么工商管理，
对啊对，
其实呢这个事情啊教会一样，
对，
我们现在很多传道人呢在我们教会的施工里头呢根本没有练过什么教会行政，
对啊，
但是你不能够说教会行政不重要，
嗯，
我们把那个教会行政呢现在那个文贵跟卢文上课的那个教会行政呢，我偷偷的告诉你呢，大概你应当已经知道了，是必修科，
嗯
啊，你要毕业那个良友圣经学院毕业，你这个功课啊你不能够不练啊，
是，所以一定要听卢牧师讲。
对，好了，
卢牧师，其实刚才你讲啊，现在一般呢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机构啊那些管理阶层的，他们之前没有练过这个管理学啊，他们都还要再去进修，但是你知道呢，现在中国教会很多的传道人其实都年纪挺大了，甚至有一些可能六七十岁了，要他们再来学这个教会行政，
我觉得呢年龄大的人呢就有一个问题呢，就觉得呢我不要学的，
对呀，
我经验够就算了，
或者是说要学你们年轻人去学，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呢文卫指出的呢，你青年要学，老年人哎呀更要学，那么老年人呢你可以呢听听我们这个课，把那个重点记住，不要一个人讲了算，一个人做了就算，千万不要这样子
啊！
那我们那个施工举例，上次谈那个施工举例呢，两样重要的工作呢，已经呢谈完，就是那个教导工作跟牧养工作。
是我们上一回就是已经进入第六课了啊，
第六课里头的
一些
谈到特别事工，谈到每年计划。
对对对。
那刚才呢就说那是这个事工举例，这每一个事工呢，教会的事工呢都有这个教导，有这个牧养。那现在呢谈到第三样呢，
好，
就是布道的事工，
这也是教会一定要有的。
请注意，
嗯。
传道人基本工作呢是牧养和教导，这个我们是按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那么牧师和教师呢是一个词，两个工作，一个人做的智慧，两份的工作，所以无论怎么样子呢一个传道人呢，你教导跟牧养呢都逃不开啊，
一定要在这方面好好求神给你恩赐。
现在慢慢慢慢讲了
哦，
那你文慧呢？你有疑问你可以问了哦。
好，
这个传道人呢不一定有布道的恩赐，但是因为他是传道人，特别是头羊呢，他就有推动布道的责任。
这个观点文慧赞同，但是我怕很多的弟兄姊妹不同意，他们觉得传道人就是传道，你就要去布道。你没有布道恩赐怎么可以呢？
传道呢是传讲神的话，那么要牧养羊群，要教导真理，传福音呢其实是每一个会友的责任，传福音呢会友很自然的就有很多的接触点了，
是，
所以呢牧师反而是整天花时间在那个教导牧养啊，整天忙碌呢，可能呢很自然的他的生活呢就没有这么多非基督徒的朋友，那我现在讲呢，这个牧师一般都不一定有布道的恩赐，而他很有布道的恩赐呢，一般来讲呢他就不是一个顶好的教员，或者是呢 那个
牧者
啊，
他可能是一个好牧者，但是教导方面可能弱了一点，
他可能是一个布道者
啊，对，
布道者就不是一个牧师啊，所以两种恩赐应当分开的。那么一个牧师呢，他可能呢没有布道的恩赐，
是，
但是呢都有推动布道的责任。那其实你解释呢，哎呀，我是牧师，我只会讲道理，我不懂得传福音，而整个教会不传福音呢，糟糕了，你这个教会只是呢慢慢的人数减少，慢慢的死掉，会不会这样子啊？
会的。不过我觉得他在传讲真理的时候，这个圣经很清楚要我们去传福音嘛。所以如果他好好的牧养跟教导呢，他其实是要推动弟兄姊妹去为主做见证的。
因此呢，牧师呢，因为他不要单单的站讲台，就是用他的头脑呢定下全年的布道计划，组织布道队，训练会有布道，或者是组织会有帮助跟进初心的果子等等，这些呢都不是布道的哦，但是与布道有关系，不是叫你亲自的到街头上面、公园当中、像一个非基督徒传福音，但是你能够这样子在教会里头计划推动，哇，整个教会那个传福音的工作就起来了。
是，文慧要再一次说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要有计划，计划是很重要，不过刚开始做这个计划可能有点困难，如果你要做这个计划又不知道怎么开始，你就把你们教会的情况写信来告诉卢文牧师，让他帮你做这个计划。
卢文呢老了，你们写这个计划的事情呢，麻烦你把那个字写的那个
大一点，
大一点，那个好像是那个 print 一样，就是
打印出来的
计划的写出来，那用电脑打没问题，因为呢我看见很多人写的字我不会看的。
哦，没问题，先给文慧看，我把它写的整整齐齐。
不要骄傲啊，因为很多同胞们呢，他们写的字快到有问题。其实呢，我告诉你，你看我的字，你就有问题啊。
对对，我现在看好像都有一些字看不懂。
我的头脑呢，比我的笔呢，一般是快。
是，
所以我想到的东西写出来了，我自己可能也不认得。
是，那因为卢文牧师你刚才讲嘛，要定下全年布道计划，组织布道队，训练这个会友布道。那我相信很多这个传道人都很想做这些事情，可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开始，第一步通常比较困难
啊。
所以我就在想，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能不能就请你帮他们，譬如说他们就很清楚写他们教会的情况啊，他们现在的一些布道的这个计划等等，让你看一看。
但是你不要什么都不写，这是问卢文呢，请你告诉我怎么样做。那这样子我不回答你啊，那你先告诉我你做了什么，我为跟你讨论讨论，或者是帮你改正改正，以至于呢你有那个布道施工。那健康的教会应该常有布道的日程。那其实我做过那个教会增长的研究啊，就是布道方法呢不一定很重要，布道日程才重要。
是，
就是那个会有呢有那个布道日程，他要传福音，教会自然就增长。
对，
我常常用那个邓小平的话来讲这方面的理论。
什么话？
不管你黑猫白猫，能够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啊。这个表示呢，那个讲那个效果，讲那个动机。那么基督徒啊，在教里头要传福音，这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三福也好，四律也好，什么十架布道法也好，无论什么方法都好呢，你有布道热忱呢，才会去布道，才会结果子。
是，卢牧师，您说到这里，我就想到我们有一位同工，他有个很美好的见证呢。他就参加的这个教会的布道活动啊，是三福的这个传福音训练，
是吧？
对，那当然他就学了一套这个传福音的方法啦。可是呢，我觉得最宝贵的就是他为了参与这个布道活动呢，他特别呢就一个星期有一餐是跟文慧一起进食祷告的。
就为了布道。
对对对，然后他也特别经历到说 啊，他特别为这个布道活动来祷告的时候呢，哎，第二天他们就是真的结出果子来了。
嗯，因为你常常说传福音，没有放在祷告当中，没有好好的计划，那个我觉得你都没有告诉神呢、啊，你再要做这个事情，你告诉神了，神就会感动对方，
对对，
叫他指归主吗？
嗯，
所以呢，教会应当设有那个传道部，那么去展开那个整个教会的布道工作，那个布道热忱非常重要。布道热忱呢，常常靠那个牧师在讲台上面鼓励和推动。
对。
我最近在澳门呢做了一个事情呢，我很担心。
什么事情？
就是因为下面呢大概有400多500个聚会的人。
嗯。
我说那我不敢要求高，就是未来14个月，就是现在到那个明年完结啊，是我们
一年多一点
节目播出的时间，可能个时间有点不同，就是告诉他们14个月里头呢，你们起码带领一个人完完全全的加入教会，
就是信了耶稣，接受洗礼，在教会成长。
我说你们愿意有这个决志的，请你站起来，我为你祷告。结果呢，我发现呢，97%、98%的人站起来。
他们会不会受到压力呀、啊？人家站起来，
我
也不站起来。
我讲明呢，这个要求不高，但是你真的要在圣灵感动以下呢去做这样子的决志。但是真的，哎呀，我看见只有1-2个人没有站起来。
哇！
那大概呢，这个教会一直在牧师的领导以下呢有布道的热忱，那有布道的热忱是有希望的。我后来讲笑呢，我怕你们呢实行的时间呢出了问题。
哦，那么不需要14个月。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决志要带人归主，结果没有做。
哦，
但是我猜这个教会呢，他们真的会做。求主呢怜悯这个教会啊。
平常就已经在这方面有教导了。
对对对，教会应当先有那个传道部，那么你可以呢召集一些会友呢，成为会员，那教会呢也可以成立一些福音查经小组，或者是布道小组，那个功用不同。福音性查经小组呢，就是3几个基督徒，你的设立一个复印性查经，欢迎这个没有信主的人来一起查圣经、查福音。那个布道小组呢，可能就是我们几个基督徒约定，我们祷告，好像你刚才讲呢，我们祷告甚至禁食祷告，我们就分开在我们的接触点当中传福音，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效果的。
好，
那么教会有这样子的组织，定出那个布道活动，就一定要努力的，要那个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了。
是，我知道有些教会就定出，譬如说他们今年的布道计划就是一人领一人。
那这个呢，常常变为一个口号，但是呢，用来鼓励信徒呢，我觉得是微可口非。但是呢，一人领一人呢，其实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教会真的能够做到这里。
对，
对不对？
我好像也没看过那个教会
真的成功。但是呢，你讲的是不错的啊，这鼓励信徒，真的去传福音。我们也鼓励信徒啊，其实你现在所做的呢，可能都不能够带到天堂去。啊，只有呢，你待人归主啊，可能这个是永远的果效，永远的果子了哇。还有一些布道的理论，我们要注意的啊。
好，
圣经的原则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而不是你们来听福音。那么你觉得，当我们推动那个布道施工的时间应当怎么样？
我们就要去喽，
去，
我们一定要组织这个布道队。
当然是，
我们要去多做一点的探访。
好，但是呢，有些时间教会举行布道聚会，你请人来，
也是好方法，
都不是不可以。
对，我觉得两者要配合。
基本上面呢，特别是那个福音未及的群体的，你一定要去。有些呢，你叫他来，他那边呢根本没有基督徒，那怎么样来呀？
是
啊，所以没有法子听见那个来呀。所以那个圣经的原则是去。那么现在我们教会是个聚会点呢，你请他来也可以呢，有帮助的。那个布道队呢，我们觉得呢，应当常常留意那个接触点呢。文慧，你赞不赞成跑到街头上面随便抓一个人就跟他分享福音？你习惯这样子的吗？
我不太习惯这样，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一些布道队可以做这样一个街头布道，但是最好的接触点还是我们平常就已经锁定一些福音对象，常常跟他接触，
对，
跟他做朋友，这样的效果会好一点。
听众朋友，你刚才听文慧讲的锁定一些接触点呢？你的爸爸妈妈就是。
对啊，还有同事啊，
对对，
同学啊。
对，那爸爸妈妈是很难的，带他们归就很难。你不锁定他，那更没有希望。锁定他呢，就表示呢，常常为他们祷告，常常跟他们在一起。
是。
而布施呢，一说布道就希望他们来参加这个布道聚会。人呢，基本上面呢，没有听过头一次福音就信主的，很少很少啊，可能整个教会只有一两个人有这样子的例外。
罗牧师，我就想到我教会团契呢，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呢每个星期呢就一定会陪这个父母亲呢去这个酒楼呢，这个
喝茶，
对，喝茶，这个。港式喝茶，然后呢，这个教会有布道会的时候，他们的父母亲就不好意思，因为这个孩子平常都陪我，
不好意思不来。
对，所以他们就去教会，然后去了几次以后就信耶稣了。
请问你们外地人们是内地的同胞，有没有喝茶这件事情？
可能没有，但是我觉得，譬如说你星期天中午或者晚上，就是特别跟父母一块吃饭，或者是带他们到外面的馆子吃饭。
文化的改变呢？很快，那个港式的饮茶呢，已经现在在那个连那个北京都有香港式的茶餐厅，
不过消费比较高一点，
消费高一点了，
对，可能一般人不是那么容易，
你们要节省一点了。好，那
去馆子就可以了。
我们谈完那个布道事工，现在呢谈那个文慧最喜欢的
建堂
事
工，但是我没做过这一方面。
我们内地的朋友呢，很多呢，建堂事工是他们非常头痛的事情啊。
对，
那这个常常是一个繁重的工程，花费也是很大。那么现在这个世界，无论在哪里，在香港、在广州、在那个深圳，或者是上海、北京，买地啊贵，
对，
那个建房子又贵，所以呢，这令到你所谓建堂施工呢，哇，这个起码可能是几十万，几十万在大城市可能算不得什么，
是
有些是几百万，几千万，你们香港啊，还有是几亿的，
对对
啊，所以呢，要好好计划。
对，
那么教会呢，应当成立建堂委员会，那么召集教会当中对不同需要有认识的人参与，好像你的教会当中呢，有人是做那个买卖房子的，他物色房子就
对对对，这个
很痛了啊，很痛，
房屋销售经理或者是地产经理
啊，对了，
经
那么有些计工程，那这些是可能是工程师、建筑师、
建筑师或者是一些装修方面的专业人
员。那么要注意那个圣坛的设计，那个圣坛的设计呢，最好是请教牧师一下。
哦，对对对，
他懂得那个圣坛呢，圣
坛
呢应当是怎么样子的？
就是讲台啊。
但是呢，一般呢，我们一谈，哎呀，那个建堂呢，就想到那个礼堂啊。大家一起聚会的地方，常常就没有足够的主日学课室，
还有办公的地方。
办公的地方呢，卢文呢最近答应了一个教会做顾问牧师呢，
没有给你办公的地方啊？
不是，我不要办公，因为我根本不做行政。
哦，
但是我要做那个辅导，或者是协谈。
哎，那也应该要有个房间可以给你。
我就发现他没有。
那很大的问题耶，
很大的问题。
对呀、啊，弟兄姊妹来了，有一些事情要跟你说，那你不能让他在个公众的地方说吗？
这个是表示教会从来都不注意这个事情。
嗯，
我第二个发现那是他们那个传道人甚至那个堂主任都没有一个房子。
哇，那这个教会有问题呀、啊？
对对呀、啊，其实呢，他以为有那个工作推动，有礼拜堂就行了，就忘记了这个是都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设备、嗯，以及你的教导牧养真的能够推动。
嗯
啊，所以教会的设计呢，这个呢，牧师一定要参与啊。
对，
那么这个建堂小组、建堂委员会呢？就还有一些呢，物料采购。
对，譬如说我们这个建堂用的水泥啊，譬如说我们这设备啊、椅子啊，卢牧师常常就是在这个物料采购方面出问题。
是啊，是啊，其实我教会的执事就是有这些的专家。
是吗？
啊，他们呢就是整个工程也不是真的去做工程嘛，
嗯，
就说物料采购啊，很大的工程其实是。
是。
那还有人去监督。工程就是那、啊、你现在这个礼拜堂可能要六个月才建立成功，
嗯，
那么建造的人会不会懒惰呢？
嗯，
有没有偷工减料？
是
啊，这个监督工程呢一定需要。那、啊、现在很麻烦的就是财政预算，那个财政预算呢、啊，凡是做那个建筑的，一般都是超预算。啊、你以为哎呀，那个30万就够了，结果是60万才做完它。
嗯、那怎么办呢？再筹款呢、啊？
你想啊，我听说呢，你们这个小小的
电台
录音室不是电台、
嗯。
那么他们开始建造的时间呢，据说呢预算是300万。结果呢，做到400多万才做完。
那怎么办呢？
没办法的啦，谁叫他们有一个老板，老板就要负责筹钱的啦啊。那所以呢，你要注意呢，预算一定要有，但是呢，常常是超预算。
啊，这个大家有心理准备啊。
好了，那这样子呢，就有那个筹款的活动了嘛。
嗯。
那么你。教会一般的不是发了财的了啊！你说要建堂呢，哇，钱是要很多，那个筹款的活动呢，就不容易了。
嗯，
筹款活动呢，在大城市当中，建筑费用很贵，筹款呢就是几十万、几百万，
都很困难
啊。那个要不要那个开那个卖物会？
哦，就是弟兄姊妹家里有什么东西啊，我们可以拿出来，
你同意吗？
去拍卖，我觉得可以，
可以，
只要弟兄姊妹是甘心乐意就行，
不一定很好的推动啊。其实呢，你大概拿出来卖的东西都不太值钱，因为我们现在需要的呢，其实是很多钱。
我觉得最好的推动就是真的给弟兄姊妹看到有这个需要，
嗯、
大家可能真的去认捐呐、啊。
对对，那认捐，
嗯，
但是像会有那个。借钱行吗？
嗯，这个要有一定的手续，我觉得可以，但是要办好手续。
对对对，
千万不要认为说，哎，这是教会，这是会友，
要还。
对、嗯，我觉得一定要有这个手续。
向银行借钱可能吗？
可以，不过要这个好的银行。
而且呢，你注意呢，向银行借钱要给那个
利息
那。嗯，所以呢，很多建堂呢，我们发现他们呢，向那个本堂以外借钱。
嗯，
你自己的礼拜堂可能有300个会友，你就想呢，可能向3000个人捐钱。那其实我不太同意、
嗯，
我觉得应当你的礼拜堂主要是在你的礼拜堂的会友当中呢奉献。
嗯，
那么内地的教会呢，常常有呢向海外借出。啊，我如果呢，常常有人问我，哎呀，我们盖堂啊，你可不可以帮忙啊？那我们向各位介绍一个原则，就是三字原则，所有的教会按圣经的真理呢，都是自治、自养、自传。
是。
那所以呢，一个教会的建堂工作啊， 它的建筑应当跟会有的经济力量挂钩。
对，千万不要呢建一个特别豪华特别大的教会、嗯、可是你的会友呢这个大家生活都不好。
对，因为这样子呢你的教会华丽跟那个会友的经济程度是脱了钩。
嗯，
一般的人呢我们跑进那个礼拜堂聚会也觉得不舒服，这个不是属于我的教会。
嗯，
那如文不反对向外请求捐款。
嗯，
但是起码呢有一个名词叫做 match giving， 就是人家你希望人家捐钱，人家捐一块，起码你本身的会有捐一块。
嗯，
那这样子呢叫做 match giving 呢，
嗯，
这是鼓励会有的本身有
对等捐献。
对等，哎呀，你懂得这个名词真的是吗？
我听你的英文我这样想、类似这样意思。
那个文慧的中文的比我好几倍了。卢文呢常常看见许多教会让全部的精神放置在那个建堂，放置在那个筹划的事工当中，就把一切的事工都丢开，这个非常不值。
因为忙着筹款嘛，还有你不筹款也不行，这个房子正在盖啊。
我听过有一个很好的牧师，他说：“哎呀，我这个建堂活动还了，我一生的工作也可以算是还了。”对不对？
我不赞成，
不赞成，
因为我觉得牧师或传道人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建堂。
嗯，那我现在讲呢，可能你也会反对的，就是教会其实呢可以考虑不建。
对呀、
啊，为什么一定要建堂？
嗯，
好吧，不去购买一个新的礼拜堂，建一个新的礼拜堂，可以简单的租用一些地方做堂子，
嗯，就是去租地方。
那么在我们内地可能是某人的家庭，就是
对对对，
根本是可能免费的，
不
租的啊。甚至可以呢，在一些宗教自由的地区呢，向那个学校或者其他的社团来借用。
对，香港这边就常常是这样，对不对？
有些时间甚至在那个那个 City Hall 那个城市的会堂，
对对，
用来借用，甚至呢也有在那个饭店，
对啊，酒店里头都有。
酒店啊，酒店那个酒店呢，常常他没有人用它传承，他收你的租钱可能不少，但是呢。你每个礼拜给他租金呢，也胜过呢你自己去建一个礼堂。
对，而且这个酒店还帮你打扫。
是啊，是啊。但是呢，有一点问题，就是会有呢觉得这个租来的，聚会完了我们就跑掉，这个归属感呢没有这么深。
嗯。
那么很多会有呢，特别是年轻人呢，他礼拜六、礼拜天的整天在教会里头，
对
啊，所以有地方是他们的。那个臭屉也是他们的，
柜子也是他们的，
案牌什么什么那个书
布告板
啊，报告板呢、啊，都有他们自己的，可能更方便。
嗯，
那今天我们谈那个特别事工的举例、啊，那个教导牧养布道建堂都讲完了。
嗯，
好，再见，
再见。